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检察长邢太昭，抓贿选一机一项一贷一千万，检举贿选专线0800-024-099。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11:03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今天我们的上半段呢，跟我们反贿选是有相关的啊。陪伴大家是台北地检刘宽宏主任关护人了。说到反贿选拿奖金，大家一起来，也来让大家了解九合一的反贿选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么第二阶段呢，回到了我们台北地检萧逸宏检察官时间。我们今天要聊到的就是最近在北检常发生的就是土地纠纷，到底什么是土地纠纷哦？共有的土地怎么分？那么呢，可以随时要求分割等等吗？好，另外呢，在面对毒害，食药署也精进了检验技术，包含了最近的毒品哦，也是非常泛滥，也发生在一些这个公众人物跟这个艺人沉沦毒海，到底这个是怎么样来去处理自己的一个毒瘾戒制的部分。那包含听众朋友问到了这个客服被投诉就被解雇，那老板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他已经吃上官司了，今天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先来到了台北地检也是我们的主任关护人时间。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们马上也要来开放0223729920。我们刚才有预告了，这针对这个反贿选拿奖金，大家一起来侦办了这个九合一反贿选的在这个大台北大都会地区，我们有一些目的，包含了整个实施期间，包含了有哪一些呢？要请我们都会地区的朋友要特别的注意，要小心了。那么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我们的内地朋友，收音机的朋友啊，我们让两岸三地的朋友来跟台北地检署刘宽宏主任关护人打个招呼，哈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的，当然呢，这时候这个内地的朋友针对我们这个反贿选非常的有兴趣哦。这个最近的我们在很多的专题里面很多的问题，当然呢，很多的问题中呢，我们也让大家了解在整个大都会的部分。那么说到了办理九合一反贿选啊，我们一定有目的，对不对？
是，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好，我们。今年11月24号办理的九合一选举，包括有直辖市长、县市长、直辖市议员、县市议员、乡镇市民市长、乡镇市民代表、村里长、原住民自治区长、原住民自治区民的代表。那我们 大台北地区主要是以直辖市长跟直辖市议员跟里长为主。那我们办理九合一选举的目的就是有以下几个目的性，
是
就是我们台湾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那么我们主要是要查查贿选来干净选风，使我们台湾是作为一个民主法治国家的典范。
是
另外我们要宣示我们是政府查查贿选的决心，使候选人提高警觉避免犯罪，同时使这个专角不敢买票，选民不敢卖票。另外我们要让民众以实际的行动来检举贿选，另外也要这个避免黑金政治横行危害我们社会秩序。
是、哦、当然呢大家都知道这个 Hello 台湾 爱旅行包含了 You Life Show 呢，它是属于两岸三地的节目，让大家呢不只是在全省各地，包含了这个内地，包含了各地方都知道其实在台湾现在这个选举热真的是很热。那么针对台北市区其实我们是属于一个都会地区，对不对？
对。
嗯，其实常常在讲说都会区区会不会跟一般的地区比较不大一样，你说其他乡镇的话他们可能有一些比较这个特殊的案例或者是特征，那如果以都会地区的来讲的话，我们一定有所谓的否都会地区我们一些宣传的策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的民众来了解？
好，谢谢主持人。好，我们目前的台北地检署的先导策略对这个都会地区我们有以下的特色了。好，就是说我们除了这个结合公司部门广泛的使用媒体，比如说电视啦、广播啦、网络、平面媒体、跑马灯、户外媒体进行我们全面性、密集性、涵盖力高的宣导，同时呢我们也深入社区宣导，我们也结合了地方的民俗庆典、观光活动办理，以这个小而美、小而省的宣导方式，我们结合村里社区、学校、公务机关作为反贿选的宣导文宣我们要创造一个这个全民反贿选的氛围。同时我也跟各位报告，就是说因为这个就诚如主持人所讲，我们这都会地区的宣导是有一定的有相当的特色，所以我们用所谓的大数据法则我们大概在宣导的时候，我们有大概把这个目前我们在台北市这个比如说以旅客人次最高的就是捷人这个捷每日的旅客人次有185万人次那公车有129万人次，
是
那每天进入台北车站大概有12万7千人次，
是
那在松山机场大概有1.9万人次，所以我们用这个大数据法则计算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公车、捷运还有这个台北火车站，
是
还有这个松山机场，作为我们这个动态的重要的宣导的这个工具哈。我让这个进出这个刚才说明的这个地点的乘客旅客都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反贿选的这个宣导用意。
是
同时我们我们行检长也特别创造了几个这个反贿选用语我们是主张以科技来抓贿选了就是用手机来抓贿选用手机，尤其是台湾是这个手机使用用户大概非常是非常高的地方以我们的统计以台湾现在用户有这个手机的用户大概有2300万左右，
是
所以我们这个反贿选的标语跟跑马灯我们讲的是抓贿选一机一项一带一千万，那跟各位报告，就所谓一机一项，就是使用手机，那我使用相机，那你取得影像或这个照片，然后取得相关的物证，然后跟我们地检署或警察单位来检举这个可疑的候选人，最高奖金是可以拿到1000万的。那另外我们也创造一个标语，就是针对年轻的族群就是我们创造一个所谓查贿 ING 贿选贿 NG 我们要跟宣示我们政府查贿选的决心那另外我们也用了一个标语，就是爱台北赚奖金用手机抓贿选，我们希望让这个反贿选的密度广度深度能够在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我们台北地检署这个宣导的用意。
是
是，
而且呢，很多朋友想到说啊，这个一般来讲哦，这个都会型比较不会有所谓的这个买票、卖票了哦。那么呢，当然也会有一些，就是说，那会不会这个跟一些企业哦会有相关的哦那个所谓的捐赠的问题哦？我们台北的朱先生想要请教一下主任，您刚才讲到了这个都是属于宣传的部分，那么实际上在地检有没有已经有抓到实际案例，或者是已经有在查查这个案例？
我是每个地检署都有这个查查贿选的行动跟作为，我们都有在持续进行中了，
他说现在的话以比例来讲，台北市的话有吗？
台北市的话，因为这个基于侦查不公开的这个原则，我当然这个还没有具体成熟之前，我们是没有办法跟各位报告了。好，那就是说我们一直除了抓贿选、查贿选，我们反贿选是作为我们这个重要的主题。
是。其实朱先生，我们所谓的反贿哦，基本上一定有反贿就有查贿。
对。
我们基本上都会讲到，为什么有查贿？因为有查贿才会有反贿啊，就是先让大家打针啊，消毒针啊，千万不要这个以身试法啊。当我们查了你呢，真的是市政有的时候就不好意思了哦。那么尤其是在这个都会型的话，那当然不会像一般的这个其他城镇或者是跨离岛的部分。那么呢，以实际的这个，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了解，不管是自己本身也好，我们也把它做到校园，做到所谓的观光旅游景点，就是希望大家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反贿的观念跟理念，对吧？
是，其实主持人讲得非常好，就是说我们查查贿选跟反贿选其实就是一体两面的。我们反贿选的宣导就是要建构这个民主法治观念，让民众知道有这个贿选的时候，我们可以勇于检举。那我要跟各位报告我们的检举贿选专线，是0800-024-099，0800-024-099。
是哦，0800-024-099，那一机一项，这个1000万就入你口袋了。
是，
让大家呢可以带回家哦。
是。
那当然呢，我们上一次新检也有在节目里面讲到哈，不用担心啦。当然，我们检察官都会以最快的速度来去做这个所谓的检举的后续哦。当然不能保证说要多久哦，因为上一次听众朋友问说那多久啊，拿到这个奖金多久？当然它有一定的程序。
对，它有一定的程序了哈，再来跟各位报告，如果说检举属实的话，经检察官提起公诉，那大概就是在起诉的时候就领四分之一的奖金，那有罪判决是领四分之一，那有罪判决确定就是可以领全额的奖金这样。
我们是用这样子来分哦。
是
四分之一，四分之一，
对，
全部送给你。
对，没错。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避免犯罪哦，不要以身试法。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刘宽宏主任关护人呢，来陪伴大家，介绍的这么的详细。当然呢，在我们台北地检主任关护人的业务也非常的重，改天我们再来让大家一起来了解我们这个主任关护人还有哪一些业务。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好，谢谢您，再见。
待会继续回到台北地检萧怡红检察官时间。
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隔着半透明门帘，嘴里说的语言完全没有欺骗，屋顶灰色瓦片，安静的画面，灯火是你美丽那张脸，终于找到所有
生活法律 GoGo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有 live show。刚刚呢，陪伴大家哦，我们的主任关护人讲到这个反贿哦，大家一起一项一机一项一千万哦，就落入你的口袋，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哎呀，全额就送你啦哦。有确定之后，那么紧接着又回到了台北地检萧怡红检察官时间了。接下来聊到也是最近呢，在这个北检哦，常发生这个所谓的土地纠纷。那么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我们的内地朋友，收音机旁朋友。我们赶快让萧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啊，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萧义宏，很高兴跟大家在空中相见。
是的，当然呢，说到了这个土地纠纷真的很多啦，可是你知道吗？这个土地啊，往往哦不是很大块就很小块，还有那种所谓的区分块，很复杂啦。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让大家可以了解，如果是共有的土地，到底要怎么分啊？
对，其实哦，因为很多情况之下哈，土地不见得会一个人所单独所有啦。就说很多情况之下，比如说因为继承的关系。好，因为买卖的关系，所以到最后可能是好多人啊去共有一块土地。
嗯，
那共一块土地的话，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应有部分，就是一个比例啊。比如说我们有五个人共有，每个人可能五分之一。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变成我们大家去共同所有一块土地。那这样子的话，因为随着时代的一个过去啊，比如说祖先留下的祖产，繁衍数代之后，那变成越来越多人可能维持共有的情况。那就是怎么处理这个共有土地就变成这个问题了，因为大家都希望说我可以拥有一块自己的土地，这样比较好处理，也不用去问人家这样子。
是哦，台北的吴先生说他现在就发生这个问题，他说他有一个这个三丘地哦，这个堂兄妹非常的多，因为爸爸又是第三个老婆生，哇哦，他这个没有办法全部处理，一定要全部的人盖章吗？有些人已经过世了，那怎么办呢？
其实哈，就是说，因为上来讲，依照民法的规定啊，就是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有物，那只有几种例外情况不行。那待会我们再来说哪些例外情况不行。
是，
那分割来说，大概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说协议分割，是说跟离婚有点像，就是说协议离婚跟裁判离婚。那分割也是两种，协议分割跟裁判分割。
哦，有两种。
那协议分割，对，有两种。协议分割就是说，我们大家所有共有人，我们都做下来。
是，
然后我们大家就定一个分割协议，
嗯，
然后大家就讲好说我们哪一块土地要分给谁，大家都画好，大家都已经把这些事情讲清楚了。
是，
那谁不拿土地，谁要拿这个金钱补偿，都可以讲好。这种协议分割，那大家就是共和人，如果说都可以坐下来，那坐下来讲好，那一定没问题。
是，
那最后做出来的分割协议就有这个效力，可以拿去做登记。
哦，
那但是呢，其实很多情况之下，就像刚才这位先生所提到的，因为他们的亲戚非常的多。那有些人搞不好其实都已经迁到国外去了，
嗯，
那有些人其实你也不知道他住哪里，你要把这么多人呢都找来谈，有时候第一个是可能找不来，因为不知道在哪里，第二个就是说找来之后可能有一两个人他有不同的想法，或是很多人无法达成共同的一个意见，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没有办法透过协议的方式来达到分割的一个目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由法院来处理的时候了，也就是所谓的裁判分割，也就是任何一个人呢，任何一个共有人
都可以提出来，
可以提出一个所谓的分割共有物的诉讼，那请法院呢来做处理，这样子。这是第二种情况。
是哦，我们现在这个巫小姐想请教一下，您刚才讲这是土地，那如果是房子呢？她说她的这个舅舅跟她妈妈房子一起共有买，但是现在这个舅舅，她写说哦，舅舅呢去银行，然后呢贷款拿走了这个将近全部的这个贷款，现在要被法拍，那么呢，她可以要求把房子拿回来吗？
其实是这样子的哈，就是说房子一样是一个物，所以它是可以共有的。那共有的人就可以请求分割，所以分割房屋是没有问题的。那只是说啊，因为房屋可能不像土地那样子，我们割完之后，其实每个人占一块就可以做使用了。有时候房屋可能比如说一楼到二楼，那你很难区分说哪一部分开始是哪一部分的一个人这样子。
他说只有一间房子，嗯。
对，这时候就回到我们接下来想要跟各位报讲的是说，那分割到底有几种可能性？
哦，好，
分割就是分割到几种可能性。那我先讲一下分割有几种可能性啊，就是讲那分割大概是，如果是分割的话，一般来讲，最好的方式当然是原物分割啦，就是说把这个物啊，把它分得清清楚楚的。
嗯，
那谁是哪一块，谁是哪一块都分得清清楚楚的。在土地上面的话，这种情况就比较没问题，因为一块土地可以切成两块。
嗯，
好，是这种情况。但是如果是房子的话，可能会很困难。就是说，其实你也不想要跟人家，比如说从中间的这个天花板那边画下来说，这边是你的，这边是我的，这可能是有点困难的。
嗯，
那第二种情况就是说部分原物分割啦，就是说，因为有时候要让每一个人都分到一块自己的土地或是自己的房屋是有点困难的，要不能刚刚好有点困难。
是，
所以可能就会把土地呢，或一部分的房屋分给某一个人， 然后剩下的、再来做处理、再来做处理、
是。
那也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说变价分割啦，就是说直接，因为有时候你怎么分都很困难，
嗯，
那也没有办法分得很好，那也许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就是把这些东西卖掉，比如说把土地卖掉之后，把价金分给所有人，把房屋卖掉之后，把价金分给所有人，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做处理。
嗯，
那回到刚刚吴小姐这样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房屋要怎么处理？那就房屋问题就是说，因为房屋的情况之下，因为你可能比较难，就是说，哎、欸。比如说，它如果一楼跟二楼，那我们可能可以比较分的比较简单一点，就一楼一起，二楼一起的，
是
可能比较简单一点。但是如果说就一个楼层，那可能就用别的方式，比如说用变价的方式，或者说比如说把这个房屋分给某一个人，那另外一个人就是把他的一楼部分的钱换算成一个金钱去做金钱补偿的动作，哦，这都是可以的。那回到刚刚要补充一点呢，就是说因为刚刚您好像有提到说好像有这个抵押权的问题，
对。
抵押权的问题，那这个民法特别规定呢、啊，就是说，如果说你本来在你的应有部分，比如说可能是另外一位共有人，他的应有部分是有抵押权的，那这个抵押权其实在分割完之后呢，还是会移到所有人身上。
嗯，
好，除非你有三个情况之下会移到原本就是借款那个人身上。
嗯，
好，就是说，第一个是说权利人同意分割，就是说这个，比如说银行。他同意你去做分割，
是。
那第二个就是在诉讼当中呢，这个权利人这个银行呢，他来参加这个共有物的分割诉讼。
嗯，
好、
哦，
就是说第三个就是说，法院已经告知了这个共有，这个经共有人告知，这个权利人经共有人告知诉讼而没有参加。好、哦，比如说这个诉讼已经来了，那这个权利人可能就共有人就可以告知这银行说，告知这银行说，我们现在有一份共有诉讼。如果说银行没有来参加的话，最后这个抵押权就会跑到。这个原本借款那个人所分到那个部分，
嗯，
不管他是分到实际的财产，还是说他最后用那个找补变价金钱找补方式分到他的这个钱上面，
嗯，
所谓这个钱上面，他都会跟着那个人跑的，不会说影响到其他的共有人。
哦，是哦，台中的这个陈先想问到一下，尤其是这个土地的时候，他说通常这个如果经由法院来去做分割，都会有所谓的会勘，但是也有很多的海蟑螂，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建商这些，哎，他该怎么去处理？
我先讲一下，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哦，这种分割公司是一定会离开现场，其实大部分的案件哈，法院蛮常会去离开现场的。
对，
主要是说法官他需要知道哈，这个土地的现况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哦，
因为每个土地情况不太一样啊，嗯，有些土地上面可能有很多建筑物，
嗯，
那他可能就要把这建筑物标出来，因为到最后你在考量分割方案的时候，你可能要考量说，哎，这个建筑物要不要保持它，要保留它，还是说这建筑物因为它已经很旧很旧了，你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的，而可以把它拆掉。
嗯，
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要法院想看才知道。那甚至有些土地啊，搞不好在海边都已经被水淹没了，
嗯，
哦，所以这也是有可能的，或者说它已经塌陷了。所以说，其实呢，起诉之后履勘，这个是法院基本上可能都会蛮多情况下会去现场去做勘探土地的状况啦。
是。
那第二个就是说，你要怎么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很单纯，其实因为分割是你的权利，其实你只要把你是共有人，然后你把这个在司法院网站上面其实都有那种立稿，就是说谈判书，就是起诉的立稿。那你可以找一个分割共有物的一个立稿，那立稿上面就会让你去写说，你的地号是几号，那请求分割，
嗯，
你是这个所有人，那你可以附上你的成本，然后证明说我自己是所有人，
嗯，
没有错，我是共有人之一。
嗯，
那法院就会之后法院就会命你去补证一些东西啦，比如说哈，有时候某个被告他可能死掉了，
嗯，
不是某个共有人他可能死掉，那死掉的人是不可以，我们不可以告一个死掉的人嘛。那最后就是说，可能要由他的这个继承人来承受这个，就是说来告这个继承人去继续做分割，所以法院就会让你去补证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其实不要担心哦，也就是说你可以透过法网站上面的资源，或者说你可以到这个法院的这个为民服务中心去问他说这个程序应该怎么走。
嗯，
那跟着这个法院走，其实就可以得到你要的一个结果了
哈。
分割公务是一个法院。它一个采样性很高的，因为它知道顾及到所有共有人的一个共同利益去做一个判断，这样。
是台南的王先问到说，您这个案件也是现在他的案件，他也是共有人，嗯，可是法院给他的传票是他提出来，怎么又给他传票变成他是被告？
理论上讲应该是比较不会啊，应该就是说，有可能，一般来说啦，哦，就是说共这个一个诉讼要成立，一定是有一个人提告啊，
哦，可能他的亲戚还是谁，可能他要去查一下，对不对？
提告这被告，那也有可能是，这就可能是别人提告，别供人提告，那你就会变成被告。那其实在这个婚恋共同诉讼里面呢，其实谁是原告，其实被告其实
不重要，
没有那么不重要，因为其实大家都是共有人。我们大家解决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把土地分割好？
嗯，
那分割好之后，其实之后啊，我之前有跟各位提到，也是节目可能各位提到说，诉讼会有诉讼裁判费的问题。
对，
好，原则上是败诉的要负担。
嗯，
可是像分割共物其实没有什么谁败诉的，因为它就是把大家都分好。
哦，
所以到最后的这个裁判费，其实哈还是会依照法院还是会依照说共有人的一个比应有部分的比例呢，来分这个诉裁判费的一个应该负担的部分。
是，
所以其实谁是原告谁是被告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其实重点就是说我们一起进到这个分割共物的诉讼里面呢，去把这个土地分割好，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恰如其分的分到他要的地方啊，就是把这个大家都混在一起，然后很难处理土地的情况把它解决。因为其实土地如果共有其实不好使用，
嗯，
是不好使用，对对。
嗯，所以这个请大家如果真的有这个问题，还是以这个官方为主会比较有所谓的保障权利。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我们萧逸虹检察官，我们就要下个礼拜见哦。
好，谢谢大家，下次见哦。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检察长邢泰昭，抓贿选一机一项一贷一千万，检举贿选专线0800024099。